好，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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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愿发菩提心。
收持清净戒，
贫离若住师，
真法得久住。
梵王经菩萨戒，会长总务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同修，大家阿弥陀佛。好，请奉掌。我们今天呢，继续学习梵王经菩萨戒。那么今天呢，讲到了庆戒。庆戒呢，这个并不是说啊，我们听到了庆，就感觉到这些戒律可能是不是很不重要？其实不是这样的意思。庆戒是对于众戒而讲，啊，相对的也是非常重要。所以说，这48庆戒呢，也要严格的把它持守好。那我们首先看经文，打开到22页，首先看一段总标庆戒，先总，总标。佛告诸菩萨云：以说十波罗提木刹经，48庆戒，尽当说。那不同的菩萨戒，它的庆戒的数目呢是不同。比如说，我们经常受持的六宗28庆，对吧？28条庆戒。那我们梵王经菩萨戒呢，是48条庆戒。那庆戒呢，它也是因众生机而施设的，所以它可以说是律比戒。那什么叫庆戒呢？这个庆构有3种，众戒而生庆构，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10众戒。那只是脑子里面有一个念头，但是没有付诸于行动，那这个叫庆戒。还有一种独特庆戒呢，就单独升起的烦恼去造业了，这样的犯戒是庆戒。根本庆戒，那就是我们这部经典里面所讲的48庆戒。那我们首先看庆戒的第一条，叫不惊思有戒。我们讲学佛啊，首先就是要有恭敬心。佛法从哪里来？从恭敬当中得利益。印光大师告诉我们，一份恭敬一份功德，10份恭敬就10份功德。就像我们经常到寺院里面来做佛事，在我们大陆的很多寺院有很多大功德主，那他功德做得很大了，但是慢慢的他的这种邪气，缺少智慧的缘故，虽然有大佛德， 人就升起功高我慢。那虽然做了一个很大的法会，但是内心里面没有丝毫的恭敬之心，那这样得到利益很有限啊，得到的是什么？佛报。所以我们讲有佛报很重要，但是佛报当中如果能有智慧啊，那是更加重要。智慧在佛报当中，那所修的功德就是佛德，佛德就是无漏的功德。那有智慧的体现是什么？有智慧的人很谦虚，很低调，很随和，因为他知道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，都不可轻视。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你看普贤菩萨，他就告诉我们，首先就是要有恭敬之心。所以四十八清戒第一条就是要让我们要有恭敬心。我们看戒文，若佛子欲设国王位时，受准人王位时，百官受位时，应受菩萨戒。我们昨天也讲到了，一个人的身份越往上，那对他的品德要求越来越高啊，所谓的厚德载物啊，这个人在这个金字塔的顶端，底下很多人跟随他，那这个时候就靠他的品德。所以做国王、转轮身王、文武百官，那这样的人在世间都是有大佛报的人。那这些人靠什么？靠他的这种品德佛众，以德服人。那这些人他应当去受持菩萨戒，菩萨戒就是最高的道德标准。所以说一个持戒的人，受持菩萨戒的人，你就要很放心的跟他去打交道啊。他对道德有要求，菩萨戒就是最高的道德标准。那这样的人，一切鬼神救赴王身，百官之身啊，诸佛欢喜啊，诸佛菩萨皆欢喜啊。看到一切众生发心受菩萨戒，诸佛护念，龙天鬼神护持。我们大众以后，你受了菩萨戒以后，你要知道，诸佛菩萨加持你，龙天护法护持你。你持好戒律，我们昨天讲到了，魔王都拿你没有办法。什么叫魔王？魔就是障碍，王就是最大的障碍。再大的障碍，只要你持好戒律，谁也拿你没有办法。你是一个很遵纪守法的人，谁也奈何不了你啊！所以要持好戒。那得戒，得戒的体现，这个人他是内心里面有孝顺恭敬之心啊，孝顺心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是要起孝。孝不但要孝，而且要训，这是孝训的标准。恭敬心，那见到了上座和尚、恶舍离、大德同学、同敬同行者，应起成年礼拜问讯。那这个地方很多名词，我们来解释一下。什么是上座？这个针对出家人来讲的，受居着戒这个十年以下的，这叫戒腊十年以下，叫下座。 20年以下的呢，这个叫众作；20年以上的，那就是上座大德。那上座还有这四种讲法，叫僧宁上座。哎，出家修行，这个戒腊很长，在僧团当中呢，资格也很老，年纪最大。但这个是从他的戒腊，从他的年龄的角度去讲。啊，就像我们经常讲长老，长老舍利弗，长是从他的学识去讲的，老就是从他的年龄，从他的戒腊去讲。福德上座，这人有福报啊，有大福德，住持的是大寺院，处处有法缘，到处受人尊敬礼拜供养，有福报啊。智慧上座，什么叫智慧上座呢？就是我们讲的很有学识，有德行。所以在佛法里面特别强调的就是智慧上座，因为成佛最根本的就是要靠智慧。所以大智度论里面讲，佛法大海，心为能若，知为能度，所以要靠智慧啊。你往生西方，佛报再大，没有智慧到达不了；有智慧，佛报小一点，那就是往生的障碍大一点了，但是还是可以往生。所以学习佛法强调的就是要有智慧。智慧哪里来？所以我们每天在做善贵智贵法，当愿众生胜若净障，智慧如海，要学习经典。法性上座，这就不是普通人了，是已经奋证法性，与佛是同圣性的圣人。那看到这些上座大德，我们当然要恭敬，用礼拜。恭敬是从内心里面来的，心啊，我们就是意业了，虔诚恭敬。那内心有这种恭敬心，要通过种种的礼仪去表达出来。所以我们讲礼敬，敬就是他内心里面有恭敬心，礼就是通过表象的礼仪去表达他内心的恭敬之心。比如说我们讲礼拜、供养，这个都是一种恭敬心的体现。那和尚啊，我们下一个这个词语叫和尚啊。什么叫和尚？这和尚呢，在寺院里面，我们通常讲和尚就是寺院的住持和尚啊。和尚是庆教士啊，也就像我们啊，受持戒啊，德戒和尚、寂寞和尚、教舍和尚啊，这个是庆教士啊，是我们得法的皈依士。德戒和尚，一个寺院里面只有住持才可以称和尚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看到出家人都称和尚，和尚啊，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称和尚的。恶舍离，比如说我们讲吉姆恶舍离啊，教舍恶舍离。什么叫恶舍离呢？印度语啊，翻译成中文的意思，鬼犯事，就是教导我们位移啊，给我们开示佛法的这些大德法师。恶舍离有五种，吉姆恶舍离带领大众做忏悔，对吧？教舍恶舍离教导大众做仪轨，卷证呢给大家受戒做证明，受经就是讲经啊，义子啊就是义子事。那这个大德呢，我们看底下有大德， 这是对出家人的尊称啊。出家人修行具足这个大功德叫大德，当然有些大德居士也可以以大德来称啊。对佛法有大贡献啊，虽然身体没有出家种种的因缘，但是他内心里面早已出家了。宁慈大师讲出家有四种，圣出家、性出家，还有圣出家，圣没有出家但是他性出家了，这样的也是称为大德，大德居士。同学就是指受菩萨戒的人，共同在一起依止师父学习菩萨戒法。同见呢，就是有共同的认知，都愿意奉行菩萨的戒律。同行就是共同在行菩萨道啊，修持菩萨行。那看到这些人来了，我们要起身恭敬，要恭敬，要礼拜问讯，要问讯。所以我说我到了这个新加坡这一块，我看我们大众对这个出家人真的是都很虔诚啊，非常恭敬，看到出家人的问讯，非常了不起，非常赞叹。那如果说反过来，而菩萨反身教行、慢行、次行、称行，不起拜，不起成言礼拜，亦不如法供养，那这样就犯戒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到一个道场啊，你看这个道场的道风怎么样？其实你就看底下的信众，你就知道了。啊，有些信众跟出家师父很随便，就可以看出他的道风有问题。错在家居士就是夫子佛法，在家出家师父是住持佛法，所以在家跟出家呢，这弘一大师讲啊，人跟人相处其他如水，一定要对三宝，在家人一定要对三宝有恭敬心，不要称兄道弟，乃至于有些人到寺院里面还扔几个干儿子，对于这种现象出现，那他本来已经出家了，对吧？出家责任是什么？弘法利生，要劝导大众放下世间的一切名闻利养，他应该是度化众生呢。啊，结果您到寺院里面也去亲近三宝，无事不登三宝定，去亲近三宝，结果你去把他给渡到寺所里面来了，看到他很可爱，说哎呦你做我的干儿子，本来他已经出家了，结果你又把他渡回家了，所以这样呢是非常不如法了。这是什么呢？愚痴心。所以这地方讲愚痴心啊，而且还有一些人功高我慢，他有大佛德，看到出家人啊，看到大德的这些居士有大德，大德就是有德性的人，他生起功高我慢、慢心，这个与道相违。所以说，一个修学菩萨道的人，他修行修得怎么样，并不在于他说：“哎，我一天诵了多少经，念了多少佛”，而是在于他的这个人是否。他的这种是否谦虚低调随和，这个才遇道啊，才是相同的。如果说他越学佛法越功高我慢，越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高高在上，昂头挺胸，俯俯身为，那这样的人是学错了。所以我上一次跟大家讲，我们出家人自己你要搞清楚，你怎样才能有佛报。出家不是高高在上， 错下来是什么？你是众生的服务员啊！菩萨道第一个就是要修供养、修布施，你要服务别人，你才会有福报。你服务的人的数目广度跟服务的深度，你让他得到成佛的这种安乐，你的福报才越来越大了。所以说，你要想得到，要想得到大福德、大福报啊，你首先要学会去服务别人啊。要想成为法门龙象，首先要做众生的牛马，不做众生的牛马了，你不会有大福德的。所以不可以有慢心，不可以有嗔恨心，看到大德都要起身啊，恭敬礼拜供养，以致卖身。你看这个地方讲，如果说自己物质条件很贫贱，要发心达到什么程度？卖身啊，自己去打工赚钱，乃至卖自己的国臣、男女、七宝、百物，要有这样的发心，不是说真正叫你去卖了哈、啊，你回头把自己孩子给卖了，去供养师父，那不得了，人家觉得这个佛教有问题了，是要有这样的发心。若不尔者，犯轻恶罪，所以要有恭敬心啊。所以学佛第一步啊，就是要有恭敬。那这条戒呢，四缘即犯。第一个是大德啊，是你的师友啊，同参同道啊，或者当成是师友想，你产生不敬心，人家过来了，你生起不恭敬的心啊，不如法的去礼敬供养，那这个情况之下就犯了。所以这个没有开源。那在什么情况之下呢？如果说勉强讲开源呢、啊，就是得重病啊，啊，这个乱心、虚名不知道的情况之下，那比如说你在听法，来了一个大德，你也不要起身，法大于一切，法大于一切了。或者你在说法，所以我现在比如说在讲法，外面来了一个大德，那没办法啊，包括附身之。啊，福多人医，如果说以放兵临彼条幅啊，这种情况之下可以。那他果报呢？犯了这条戒的果报，不恭敬供养呢，永失法力，得不到佛法的利益呢，是魔所设置的。因为在佛法里面讲，我慢善告，法水不流。一个人有慢性呢，再好的佛法都学不进去，所以。恭敬供养呢，常随善缘成就佛法。那我们再看第二条戒律，饮酒戒。上一次我们讲的古酒戒，古酒戒为什么是重戒？饮酒戒为什么是轻戒？饮酒影响的是自己，但是古酒了，你影响不得了的人啊。所以饮酒戒是轻戒。那酒有无量的过患，我们昨天也讲得很清楚啊，有很多过患呢、啊、所以在佛法里面是啊，不允许喝酒，这个乃至于九十九香酒味啊，酒的颜色、酒的香味啊、酒的味道都不能去喝，应应即犯。乃至于招酒处也不能去，比如说像出家人啊，穿件衣服，出家人的衣服这个标志很明显啊，长袍大褂，剃着个光头，像个灯泡一样的，走到外面去，你走到酒吧那个地方去走走，这个别人一拍，哎呦，这法师好像从酒吧里面出来了，那就麻烦了，让别人造可业了。所以招酒处也不可以去，这是戒律里面有讲的啊。 所以若佛子故饮酒，而酒胜过是无量。佛陀有大智慧啊，不能饮酒，饮酒酒后乱性啊，世所里面都不允许饮酒。你像在中国现在那个八项规定，政府八项规定，这个所有的官员都不可以喝酒，喝酒就受到严惩，酒后乱性啊，错驾人那就更加都不能饮酒啊。我们学佛的人不能饮酒啊，你看世俗的人都有这样的觉悟，学佛的人怎么可以呢？你看酒的过患，佛陀在这个戒经里面讲到了，若自身手过酒器，于人饮酒者，就你还没有喝，你把这个酒器递给别人，那果报是什么呢？五百世没有熟。五百世没有熟是什么概念呢？不是说你五百世做人没有熟，你做一条蚯蚓，做一条泥鳅，畜生道里面没有熟啊，何况自饮啊？你看，你把个酒器递给人家，都有这样的过患，所以自己千万不能去饮酒。医不得叫一切人饮，你送礼不要送酒啊，送给别人送酒，即劝别人饮。哎，然后呢，你自己不喝酒，你跟人家在一起吃饭。拿个茶杯啊，我今天以茶代酒敬敬你。那这种情况之下，叫别人饮啊，也是犯这条戒的。况自饮酒，一切酒不得饮。若过自饮，叫人饮者，犯轻个罪。这个酒戒，我们前面讲99项酒味啊，都不可以。犯罪是要紧，失酒。或者你把它当成酒了，你升起了饮酒的心，如果若渴一点点，应饮即饭。所以我们有一些同学讲啊，说我家里面炒个菜里面放点酒，这饭不饭呢？这个如果说放冰山脚，为了度众生啊，为了不以家人起烦恼啊，那是没大问题，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是不能放的，这是放病三巧说。如果说你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，对吧？你受了菩萨戒，那你就可以不要放了，对吧？持戒。那在什么情况之下可以开源呢？如果有重病，就像出家人在，出家人如果在丛林里面得了重病，非酒不可，做药引之。那这种情况之下要白重，什么意思呢？要跟大众表白，哎，我这人业障深重，我没有办法为了这个色身，只能以酒做药引。如果说得到大众的同意，你才可以啊去用这个酒做的药引，这个药服用。当然也不可以一个人偷偷的在那个地方喝，那就很麻烦了，对吧？当然如果说药用效果不大了，那尽量不要去服用了。如果是服用了，也要升起大惭愧心，大忏悔之心啊。当然我也搞不懂，这个酒有什么好喝的，对吧？饮酒的过失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，我们就不多讲了。迷惑颠倒啊！那第三条戒，食热戒。若佛子故食热，一切众生热不得食，复食热者，断大慈悲，佛心种子，一切众生见而舍去。是故一切菩萨，勿得食一切众生热。食热得无量罪，入过食者犯轻个罪。我们要知道，所有的人啊， 所有的众生都跟人一样的，他有觉知，堕贪生怕死，堕贪生怕死啊！从佛法的角度来讲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所有的众生都是我们的父母，所以我们要对所有的众生起孝顺心，对父母亲要孝顺啊，要生大慈悲心，怎么忍心去食众生肉呢？所以你有这样的观照，你慢慢的就会放下。那现在一时还有这种贪念，有这种可怖之欲啊。那佛陀曾经讲过善尽肉，但善尽肉是对小乘而讲，真正的大乘佛弟子是不能吃善尽肉的。那我们有很多人说，哎呀，那我到底还是瘦还是不瘦呢？我又没办法，到底瘦还是不瘦呢？瘦当然要瘦了，我们上一次讲了，你瘦了菩萨戒，拿的就是一个金饭碗，那么打碎了还是黄金。你没有瘦菩萨戒，你瘦了五戒，是个泥碗，对吧？泥碗你就是完整的，那也不值钱啊。所以一定要去瘦这个戒，而且瘦戒了以后，你就是面对这个欲望的时候，欲望的境界，你内心很忐忑，你看到这个肉又想吃，这个脑子里面又有一股力量，戒体的力量，哎呦不能吃，那个欲望又驱使着你，哎呦要吃，不能吃，慢慢的你的这种惭愧心，这个就是惭愧心啊，惭愧心越来越厉害的时候，总有一天就不吃了。你没有受戒无所谓啊，反正我没有受戒，理所当然，吃过也忘记了，你永远在轮回。所以一定要去受戒，受了戒以后你的心态完全不一样啊。那我们看看它的危害呀，楞严经里面怎么讲，佛告恶难，食肉之人终得性看，四善摩地戒大罗刹，报中必成生死苦海，云何世人得出善戒？终得性看，是好事善摩地，其实是大罗刹了，将来以后还是要生死轮转，怎么可能脱离善戒呢？所以说我们现在因为缺少像佛陀这样看得长远的目光，我们只是看到当下，所以观自在啊，观就是要让我们具足像佛一样的智慧。从时间跟空间的角度来讲，没有障碍。如果说你看到来世的时候，你看到过去世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去食众生肉了。你知道你所食的这一块肉都是你所食父母亲的肉，你也敢吃吗？所以慢慢的就有这种惭愧心，所以一定要去受戒，让自己这种惭愧心升起。有惭愧的人是最庄严的人，无惭无愧之人欲禽兽无所依也。楞严经里面也跟我们讲到了，佛告大慧，大慧就是当机中呢，一切众生从无始来，常为六亲眷属。就我跟大家今天能够坐在一起学习佛法，过去世都是啊六亲眷属啊，都是有缘人。不但我跟大家是有缘人，跟所有的众生在无始劫以来都是有缘人，都是六亲眷属，所以说不敢食众生肉啊， 都是六亲眷属。那此戒具四缘犯，是众生种。那我们现在有些人对吧？比如说，在我们中国大陆，放冰山脚，把素食做成困难，啊，做成鸡大腿，做成一只烤鸡，做成一条鱼。那这个从菩萨戒的角度来讲呢，就是你已经发心不实了，但是你内心里面还摆脱不了那个样子，所以做成热想啊，因为你内心里面还有这种实热的心，若可一饮即犯。当然有这种情况之下可以开源，什么情况之下？方便三巧度众生啊。所以菩萨戒就是放病，当然这个放病是有智慧的放病，不是说随随便便的去放病，那是不如法。放病的目的也是要摄化众生嘛，同是摄，心以欲歌清，鹤鸣若佛之。那小乘佛教里面，我们刚刚讲到了，可以食善尽肉，啊，不见煞，不闻煞，不为己煞。你没有看到别人煞，也没有听闻他煞的时候惨烈的叫声，也不是为你所煞，这叫善尽肉。但佛陀在他临涅槃时的时候，他跟迦叶尊者讲，我从今日啊，自助弟子不得复食一切肉。那什么情况之下可以开源呢？慈悲济物为本啊，有时候为了利益众生呢，这个有一些弱药，弱药呢，这种情况之下啊，可以开源。但是如果说你为了盈利，用动物的这个腹骨啊、鹿角啊、动物身上的成分去做药，为了盈利为目的的，那这个就等同于杀生食肉之罪了。这果报，煞彼生命或食其肉，如是乃至尽微尘劫，相食相足，犹如转轮，夫为告下，无有休息啊！你在这个世间上面啊，你这一辈子杀他，下辈子他杀你，就这样不断的在轮转轮回啊！因为我们的目光短浅，看不到未来，看不到过去，所以呢，没有这种认知，没有这种认知啊。那个明代的渊源大师讲啊，清白明乃晚一根，怨声四海恨难平，欲知世上道并结，但至屠门半夜半生。世上为什么有道并结呢？为什么有战争？这个就是杀生所带来的果报。所以要想世上无道并结，古大德又告诉我们续治众生不食肉，大众不吃肉就没有道并结之灾了。所以我们发心受持菩萨戒的同修，我们要啊持好这个戒，努力的去持啊。当然如果说自己一时这种欲念还很强，业障还很重，慢慢来，不要着急啊。菩萨戒是尽未来即持的，所以不要着急。第四条，十五信戒。若佛子不得十五信，大顺格冲、直冲、南冲、信取十五信，一切十众不得食。若过食者，犯轻垢罪。这五种啊，就大蒜、韭菜啊、小葱那种。叫什么的？洋葱，新渠我们这地方没有。那这些东西啊，学佛的人不能吃，乃至于在一切食中不得食，就是作为啊放在这个菜里面做辟料， 也不能。你看这地方讲了，一切十众不得食，若故食者犯庆各罪。那我们有些人呢，就以这种凡夫的自境啊，这是佛菩萨告诉我们听的。佛菩萨他的目光看得长远，看得究竟，所以我们不要以凡夫的这种心态眼光，你以凡夫的心态去看待这个问题。佛菩萨的目光，他讲出这个问题，那肯定是有他的道理。而你以凡夫的心态，你说大孙可以杀菌，有利健康，这是凡夫的心态，凡夫的认知。那为什么不能食呢？这个依据佛经而讲啊，五心具有混臭辛辣两种气味。佛陀在《楞严经》当中就讲到了，四五种心，所食发淫，圣诞正会，就是你所食的时候，会让你升起淫欲心。所以在我们那边有个讲法，就是这个韭菜叫装羊草，啊，有这个讲法，印证了佛陀的说法。圣诞正会，称会性很大，这个山东人就吃。甚是大葱，所以山东人的脾气都很暴躁，是这样的，动不动就发脾气，确实如此。所以佛陀是大智慧的人，我们不要以凡夫的自境去怀疑佛陀的大智慧。你作为佛弟子，当然要依教奉行了。那《楞严经》当中还讲到了，这段经文很长啊，四住众生求三摩地，就三摩地就是无上佛果啊。当断世间五种性财，就是刚刚讲的五种，是五性所使发言，圣诞正会，如是世间实性之人，终能炫烁十二部境，十方定性显起臭秽。就这样的人，他就是能把佛陀的三藏十二部经典全部能演说，为人讲解。但十方护法僧行其臭秽啊，这样的人太臭了，贤戒远离。住恶鬼等恶鬼道的众生，应彼时次挺其唇吻啊，来挺他的嘴巴啊，常与鬼住，福德日效。常无利益，是实行人修三摩地，菩萨听经十方三省，不来首护大力鬼王得其放兵，现作佛身。你看魔王来现身，现作佛身的来为说法了，毁谤境界啊，赞叹淫奴痴，命中自为魔王眷所，收魔附境。啊，魔王都是有福报的人呢，因为缺少智慧，他有福报啊。等这个福报受尽之后呢，就堕无间狱。所以，恶难修菩提者，永断五心，是者名为第一正经修行尽此。所以我们大众要知道啊，不要唯一时的啊，这可欲啊，说这个菜里面没有放这个屁尿不好吃，但是你知道忍一时啊，你可以把这个戒吃好，将来可以成就菩提。如果说你因此而让你堕落，那都不值得了。那此戒具四缘分呢，四五心啊，确实是五心。然后呢，里面放了一些东西，你看上去好像是放了葱，但是你不能确定，那这种情况也不能吃。心想啊，有实性，你升起了念头，若可厌厌即犯， 那我们有些同学昨天也提了问题，说相菜属不属于？这个印光大师在文朝里面专门开示了，有原文的啊。相菜可以食用，啊，相菜可以食用。那这个什么情况之下可以开源？如果有重病啊，肺酸啊，肺这个五性啊，只有这种五性才可以治愈。这种情况之下可以。那这个你要吃的时候要躲到很平静的地方去，吃了以后也不能到佛堂里面去，也不得跟大众，这个出家人啊，也不能跟大众一起啊洗澡啊沐浴啊。病愈之后了，等身体好了以后啊，不再吃了，过七天身上没有味道了，沐浴更衣，这个时候呢才可以入众。那他的果报是什么呢？伊索果报。什么叫伊索果报？将来他受报。十五县人错会善报，使堕四分地狱。首先要下地狱受苦，从地狱错来了，就是做野夫、猪狗啊。所以你看那个黄鼠狼，对吧？黄鼠狼身上就味道很重，那个放个屁很远就闻到了。啊，如果从畜生道里面投身到人道里面，体体性仇，人所恶见，啊，这是果报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五条：若佛子尽一切众生犯八戒、五戒、十戒、毁戒、弃力罢难，一切犯戒罪，应教忏悔，而菩萨不教忏悔，同住同圣利养，而共不杀，一众所戒而不惧其罪，不教悔过者，犯轻垢罪。你受了菩萨戒，看到一切众生啊犯戒啊，比如说八戒，就是八关斋戒啊，八关斋戒，五戒，在家居士的受持的五戒，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。十戒呢，啊，出家人的沙弥十戒、沙弥尼十戒，包括菩萨戒的十众戒、毁净啊，种种的净戒。那弃力，弃力啊，我们看一下弃力的解释。对，杀夫，其实在过去讲这个对死杀丧命的人呢，就是叫四父四母、四和尚、四恶舍利、破极魔、转法轮身、恶行出佛身、杀恶罗汉。看到别人做这样的罪业了，来自于罢难，这是从果地去讲啊，果地啊，啊，将来受这样的报应啊，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、百俱芦洲。百俱芦洲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要知道，这个地方的人佛报很大的啊，这个富贵修道的人他不愿意修学佛法了。维陀菩萨只号称善咒感应，就是百俱芦洲他去受不了啊。因为我们新加坡这个地方佛报这么大，大家还有能学习佛法，这个真的是非常殊胜啊，过去种了多少善根。所以得胜这样的地方没有办法啊，没有佛法，你去弘扬佛法他们也不相信，他四义得义，四时得时，因为我还要去哪里有苦啊？一点不觉得苦，因为学习佛法首先要从苦切入，你知道了苦才想到乐，才向往乐了。他在百俱芦洲这种佛报很大了，他不觉得苦，无想听外道所生之听啊，外道就生到无想听啊，盲聋喑哑 六根不精全啊，这个也很可怕。学习佛法有障碍，你叫他哑巴，你叫他去念个阿弥陀佛，挺难的，只能心里面默默去念，对吧？聋子这个耳根不利的话，讲经说法怎么听得进去呢？对吧？包括这个盲人怎么去看佛经啊？所以我们能够得到一个侠门的人生，精全的人生，这个是有福报的人啊。四字变聪，这样的人他有自己的境界，看待问题有自己的境界，他不一定认同你佛法的境界，这个叫四字变聪。在佛法里面讲叫坚取境，执着于自己的境界，佛前佛后啊，甚至佛前看不到佛，在佛后也看不到佛。我们虽然身在佛后，但我们很有心啊，还能够闻到佛法，还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他老人家。那看到别人造这样的罪业了，我们要去叫其忏悔。那好了，我们有些人一听，那以后看到出家师父犯戒了，你去忏悔，你这不对，这个就麻烦了。所以这个地方你要掌握，要掌握什么样的人可以叫谁去忏悔啊？比丘可以举七重罪，比丘啊，就是学佛七重弟子，他都可以讲。比丘里有不三有不一，是吧？包括释迦牟尼啊、萨弥萨弥尼啊，在家居士他可以讲。比丘尼除了比丘不能举，他那六宗都可以讲啊。这个学法女他可以举五宗啊，萨弥他可以举四宗啊，萨弥萨弥尼又不三又不一，萨弥尼呢他举三宗，沙弥尼啊，又不塞又不疑。所以在家人他不能举出家人过错。如果说你跟这个师父关系很熟，你今天看到这个师父确实做的好像有点过格了，你跟他关系很好，叫亲厚，你可以私下的，哎呦，这个善巧犯病，今天好像做的让你不到位。就像以前那个有个居士，那是供养我一经宁化衣，就是那个大的衣啊，不像这种宁化衣上面绣了很多画。后来有个这个在家居士他看了以后觉得我大了一次，哎呦，这个好像不如法，然后他就把那个英光法师文钞里面专门有对这个开示的，有对这个宁化衣啊、清佛衣啊开示，他就这句是很有智慧啊。他说：“师父，这个我看不懂是什么意思，你给我讲讲。”哎，我拿过来一看，哦，我知道了，他是讲我的。哎，从此以后我知道这个确实是做的不对。英光大师在里面讲了。哪里有什么清佛衣啊、莲花衣啊？出家人要住单一颜色的衣，叫坏色衣。那为什么有莲花衣？借学女流之辈，学习女人啊，当然不是对女人贬斥，就女众呢喜欢绣一朵大红花，所以说这个出家人这个衣上面呢也要去绣一朵大红花。啊，什么叫莲花衣？啊，绣一朵红花也就罢了，绣一尊佛上面，拖在底下，不恭敬，不恭敬啊！所以后来我看到以后，我惭愧心升起，我说从此以后也不打了。那个衣现在一直供奉在家里面，又不敢寄人给别人。啊，所以这种智慧的做法，值得提倡。你看他做的不如法了，这种善巧放病确实有智慧。所以我们看到别人犯错误了、犯戒了，要 提醒。当然我们要知道，你要提醒别人，也要看你有没有这个福德啊。如果说你福德不够，你去提，让别人生起嗔恨心，记恶缘，那这种情况之下也别去提了，知道吧？做好自己就 OK 了。如果这个地方讲到了，若开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之下可以开源啊？若比人凶暴，这个人很凶，你说了他要升起夺命的因缘啊，他以这个王力大臣力凶恶的力量，你说了他可能要伤害到你的生命，那这种情况之下了，你要这样去关照。彼罪行业各自有报，彼自应之。他做的事情自然有报了，我无能为力啊，阿弥陀佛。要有这样的关照。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不犯。但我们举戒的时候呢，举他的过错要选择正确的时间。有人很要面子啊，哎，你说你这个又犯戒了，随便说，大庭广众之下，他的命恐不知道往哪里搁。所以是以时不以废时啊，大家在一起，特别出家人在一起布杀送戒啊，因为你当然要看自己的福德力啊，真的要看自己的福德力啊，他愿意听你的啊，你说了以后，他不但不感恩你，而且是你嗔恨心，他就没有意义了。是真实不以不实，是真实他犯了这个戒，是有意，然后柔软，是你举他过错的时候，是完全发自于慈悲心里面，不是嗔恨心，你对这个人有意境，怀着嗔恨心去讲他，那这种情况之下呢，讲呢会积恶缘，没有意义了。《大力盘经》里面讲，若三比丘尽坏法者，自不贺之，屈请举处。世人佛法众愿，如果你看到一些恶行的比丘啊，乃至一些不如法的信众在败坏佛法，那这种情况之下，你不驱赶。